撒母耳记下24章15到25节。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于以色列人，自早晨到所定的时候，从但直到别是巴，民间死了7万人。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的时候，耶和华后悔，就不降这灾了，吩咐灭民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那时耶和华的使者在耶布斯人亚挠拿的禾场那里。大卫看见灭民的天使，就祷告耶和华说：“我犯了罪了，行了恶了。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当日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你上去，在耶布斯人亚挠拿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大卫就照着加德奉耶和华名所说的话上去了。亚挠拿观看见王和他的臣仆前来，就迎接出去，连伏于地下。向王下拜，说：“我主我王，为何来到仆人这里呢？”大卫说：“我要买你这禾场，为耶和华筑一座坛，使民间的瘟疫止住。”亚当拿对大卫说：“我主我王，你喜悦愿什么，就拿去献祭。看哪、啊，这里有牛可以做燔祭，可以打粮的器，有打粮的器具和套牛的轭，可以当柴烧。王啊，这一切我亚当拿都奉给你。”又对王说：“愿耶和华你的神悦纳你。”王对亚拿拿说：“不然，我必要按着价值向你买。我不肯用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大卫就用了50舍克的银子买了那禾场与牛。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因如此，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的瘟疫，在以色列人中就止住了。阿门。
非常谢谢弟兄姊妹为我们读经。我们今天来看撒母耳记下24章的15到25节。这段经文是实际上就是讲述了大卫因自行点人数，导致神的审判而临到了以色列。然而这段经文它并非仅仅是讲述神的愤怒，而是一个是关于悔改、怜悯、献祭。给我们的一个深刻的启示。我们下面分三部分来分享这段经文。第一部分是在15到17节，神的审判与怜悯。这段经文呢，是以瘟疫降临开始，因大卫的罪过，以色列就是遭遇了神的审判。瘟疫第一天就导致了7万人的丧命。然而，当天使伸手攻击耶路撒冷时，神就心生怜悯，就停止了灾难。大卫在这里表现出一个属灵领袖的责任感。面对这样的灾难，大卫并没有推卸责任，而是深感懊悔。大卫在经文17节祷告说：“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大卫的祷告就是体现了他愿意承担罪责，也显明了神的怜悯的本性。神不愿意人受毁灭，而是渴望人悔改归向他。大卫在诗篇第32篇5节所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大卫的祷告体现了他内心的谦卑与担当。大卫明白自己的过犯不仅冒犯了神。也给以色列民带来的痛苦，因此大卫勇敢地向神承认自己的罪，并为百姓代求。我们在生活中也当如此，愿意直面自己的软弱，向神悔改，祈求神的怜悯。诗篇103篇8至10节所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这是耶和华对以色列的心，也是对我们现在基督徒的心。新约中，约翰一书1章1节是提醒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并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神的怜悯始终等待着我们。只要我们真心悔改， 他必赦免我们的过犯。第二部分是18到23节，大卫的顺服与献祭。先知加德奉神之命，吩咐大卫去亚劳拿的禾场献祭。大卫立刻顺服，并按照神的指示采取行动。当亚劳愿意将禾场和献祭的材料免费提供给大卫时，大卫拒绝了。大卫说："我不肯用白的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这句话是表明了大卫对敬拜的严肃态度。大卫深知，献祭不仅是形式，更是内心真实的献上。大卫在诗篇51篇17节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这正是大卫在此时的心态。大卫不仅仅想挽回局势，更想借着献祭向神表达他的悔改与敬畏。真正的敬拜不是用表面的形式蒙混过关，而是需要我们用内心最真诚的悔改和顺服的回应神。在新约路加福音9章23节，耶稣也教导我们：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要效法大卫和基督。甘愿付出，甘愿舍己，以表明对神的爱与敬畏。第三部分是24到25节，神的怜悯与赎罪的应许。大卫按照神的指示献上燔祭和平安祭，瘟疫也随之止息。这一幕也彰显了神赦免的能力和大能。通过献祭，人与神的关系得以恢复，灾难也得以平息。这里的献祭是预表了将来耶稣基督的救赎大功，他用自己的生命作为最终的赎罪祭，挽回了全人类与神的关系。新约以赛亚书53章5节预言了耶稣的受难，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以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以医治。希伯来书10章10节则指出，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基督一次献上自己，就完成了永远的赎罪祭。大卫献时代的献祭其实是暂时的，而基督的献祭是永恒的。今天的基督徒也因着基督的救赎，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寻求他的怜悯和恩典。那我们通过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得到三点，提醒我们：第一是罪的后果的真实存在，但神的怜悯永不改变；第二是敬拜需要付代价，真实的献祭来自一颗谦卑和顺服的心；第三，基督的救赎已经成为我们成全，我们要凭信心，要活出更新的生命。也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从大卫的悔改中学习，也愿我们每一天都能在神的面前审查自己的内心，靠着主耶稣的救恩得以更新，用敬畏与感恩的心活出讨神喜悦的生命。那么，我们今天的思考题有三题：第一题，神允许瘟疫降临以色列，这是对罪的管教。但最终他止息了灾祸。我们如何理解神在管教与怜悯之间的平衡？在经历困难时，我们是否能相信神的美意？希伯来书第12章6节，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第二是，大卫坚持不用白的之物献祭，表明了他对神的敬畏与真心。在我们敬拜和奉献中，是否有时会选择方便和廉价的方式？我们如何学会献上最好的给神？诗篇51篇17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第三是24章整段经文中，我们看到大卫面对罪的懊悔 敬拜的代价，以及神的怜悯和赦免。在我们属灵生命中，有哪些方面需要更多的效法大卫的悔改与敬拜？哪些方面需要更深的信靠神的怜悯与救赎？约翰一书1章9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并要赦免我们的罪。
好，谢谢周弟兄哈。从第15节这个记载的方式哈，从早晨到锁定的时候啊，这个看起来就是一天呢。一天当中呢，就死了7万人哈。圣经中所有的灾难的记录当中，一次死了7万人应该是最多的一次哈。那这样一件事发生以后，因为数点人数哈。在本来应该3天的瘟疫啊，神只允许蔓延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就死了7万人，而且大卫称这件事叫什么？我大有罪了啊！这在昨天第10节，我行这事大有罪了啊！哎，这个怎么去体会和理解啊？为什么这件事大卫称这件事情是大罪，而且在神的眼中确实是大罪哈？一次死的人数超过以前，历次的这个管教和审判，所以这个主题就是认罪、悔改与赦免，彰显上帝的救赎和怜悯这是整个这本书停在这里最后就是瘟疫止息了给人带来盼望罪是明显的记载在这里上帝没有轻忽。但是呢，罪是有一个赦免和洁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人当做什么神在做什么用这个体现神的心意。那这块地方对照这个历代志下第3章的第1节就是后来大卫指定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建圣殿那所罗门也遵照大卫的吩咐就在这个地方建起了一个圣殿。在这个地方，这个彰显这个，一个贯穿圣经当中救赎、赦免、献祭的一个主题，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那感谢主这一段我们看到大卫的悔改首先从大卫自己的口中他认罪的2次祷告，第一次是在第十节大卫心中自责以后就祷告耶和华说：“我行事大有罪了啊。”在人看起来可能是就是数点一次人数嘛怎么就是大有罪呢？而且是大罪呢这是大卫的真实的悔改的一种的表现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哇，真的是保罗做了一切罪人所能做到最厉害的程度吗？别人不一定知道，但他心里知道就像亚当当中犯罪就吃了一个果子哇，这是大罪哦。在人看起来一个简单的一个动作但是呢，选择离开神，选择去自己要成为神这个后果非常的严重，全人类都落在这个罪当中那大卫这次的犯罪有一点这种的心态出来他要独立于神之外。大卫的一生是要显明说，依靠神的人是多么的有依靠不管多么有权势的人要追杀他，他可以幸存不管有多么强大的敌人。像歌利亚一样，他可以战胜都是因为他依靠神。但当他一旦偏离这个基准点，他又开始依靠自己的实力、依靠自己的军力，依靠自己的人数的时候，哇，这个大卫说这是大罪，而且这个后果也非常的严重第二次他祷告就是在他看到那个命令的天使这个命令的天使以人形的方式出现了站在那个亚劳拿的禾场上的时候，大卫也看见了这个时候他就祷告，这是在第17节。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所以大卫的真心的悔改，从他的祷告上可以看出来从他快速的行动上可以看出来加德先知告诉他去到亚罗拿禾场去献祭，他马上就去了而且呢，他的悔改是真心的悔改，表现在他肯付代价那在这里面呢，这个童姊妹补充一段的经文比较非常的好这个就是在 18节的时候，耶和华借着加德吩咐他去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那后来大卫哈是在第24节哈，大卫就用了50舍克勒银子买了那禾场与牛哈，但是对照这个历代志上啊，是用另外一个人的名字啊，这个人的名字叫阿尔南啊，这是。在历代志上21章的25节，于是大卫为那块地平了600舍克勒金子给阿尔南。所以你看啊，这个价格不一样啊，买的对象不一样啊，而且拥有者的名字不一样啊。那在这里面呢，就是有一个很美的传说啊，就是这块地呢是由兄弟两个人拥有的。你看啊，这个哥哥呢应该是这个阿尔南啊，弟弟是亚劳南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大卫是把这一整片地买下来，是从这个哥哥的手里买下来啊。这个牛啊和献牛的这些的柴火哈，应该是从这个弟弟手里买下来的哈。那胡弟兄也讲了这些的犹太的拉比哈，有一个很美的传说，就是这哥哥两个非常相爱。有一年饥荒哈，这个哥哥家里有粮食吃哈，这个弟弟家呢很穷啊，没有什么东西吃，但哥哥家是一大家子人啊，所以哥哥就惦记弟弟哈，把这个收成呢就趁着晚上哈送给这个弟弟啊，送到他家去啊。这个弟弟想着说，哎，这哥哥家里这一大口人呢，一大家子人哈，所以他就把他的仅有的一些的粮食也送给他。一天晚上，他们俩送的过程中，哎。就在这个禾场相遇了哦，才发觉啊，原来送来送去哈，大家都没有缺乏。也这是一个传说哈，很美的。但是从这个圣经的记载当中哈，用两个人的名字和不同的这个价格去买哈，很有可能哈，这种推断是对的哈。再有就是到这个历代志下的第3章第1节哈，是讲到大卫指定的那地方是用阿尔南这个名字指定的哈，阿尔南的禾场啊，指定在那个地方建圣殿。所以这应该是哈，这个是两个不同的人，但是呢，他们同样的拥有这一块地哈，所以这是非常这个有深远影响的一件事儿啊。神指定这块地方，然后大卫也体会上帝的心肠哈，把这个地不是临时的说建一座祭坛，把这件事情过去以后就好了，不是。大卫的心意是要永久的在这个地方，所以他要买下来啊。买下来以后，要在永远永久这个地方呢，在这里献祭，后来就成了圣殿啊，所以这是非常有代表意义的一件事啊。那我在想，就是说，大卫是一个诗人啊，大卫经常把他的经历写到诗篇里面。那他经历了这样一场巨大的一个灾难和上帝的怜悯，他有可能不写诗篇吗？一定是有诗篇里面有记载的哈。所以这样去找的话，哈，诗篇103篇，这个周弟兄哈在讲解当中有引用哈，那一篇呢非常的美哈，也是非常的这个赞颂神的怜悯和赦免哈，神的恩慈哈，非常像哈，那一篇诗篇是在这个大卫经过这件事情以后写下来，还有一篇诗篇哈，稍微短一点，是在诗篇的130篇啊，这一篇也非常像。大卫经历这些事情以后所记录下来的啊，他的赞美啊，不长哈，大家读一下这个诗篇130篇，耶和华啊，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啊，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啊，这个很像哈，他这个感恩，本来是3天的灾难啊，神从早晨到所定的时间应该是只有一天还没有完啊。就死了7万人，而且是全国，从这个旦到别是吧，从北到南啊，灾难应该还继续下去，满了3天。但是这个时候神出手啊，阻止命运的天使说：“够了吧，住手啊！”所以大卫呢要称颂上帝的怜悯啊，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啊！所以是讲出他的那个心情哈，他是在仰望上帝的怜悯啊，他知道如果落在上帝的公义当中，人是没有出这个活路的啊，因为人犯了罪嘛，对不对？ 那个面面的天使是站在亚罗拿的河场上，那个就在圣殿山上，今天的圣殿就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呢。如果这要灭城的话，大卫也没命啊，所有在耶路撒冷城里的人都没有命啊。他之所以能活，是仰仗上帝的怜悯啊，所以他说我要等候神啊，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啊。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啊，不是脱离一切仇敌的敌人的攻击哦，是脱离罪孽啊。所以这种深刻的体会，上帝的怜悯使人的罪得到赦免，这是大卫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所经历到的。
首先呢，就是这个摩利亚山哈，我们都知道那个它是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就有提到的，亚伯拉罕在那里献以撒，然后得神的怜悯和那个垂爱，神就应许他将来他的后代就会有一个人，就会有一个人成为他们的那个得胜的人，让我忘了原文哈。就是，所以那个现在到1000年后，这个大卫的时候，那大卫呢是亚伯拉罕的一个后代哈，他因为犯罪在这里受到神的惩罚，然后神要灭城，就是灭耶路撒冷，因为这个瘟疫呢应该是全国范围之内的，但是耶路撒冷呢受灾可能是最重的，就是要灭城的时候，所以这个耶和华就后悔。那我看到这一段呢，就是神和人之间的互动几乎是同时的，而且大卫的悔改那个急速的行动哈，这里用的篇幅是不小的，但是如果从时间上算，应该是急速的，就是在很短时间内完成的哈。大卫看见面民的天使，那个天使就是在。这个摩利哥山哈，摩利亚山就是在那个大卫城的那个北面。大卫城和摩利亚山就是在一个山坡上哈，所以那个大卫城是在那山坡的下一段，所以他往上一看就能看到，就可以仰望到非常显眼的地方。所以那个大卫看见之后马上就行动，那个加德过来。就见大卫哈，就是这个他们的一个是因为距离很近，再一个是他们因为一直在观察神的作为，所以他们每个人都在行动哈，所以就可以急速的马上就过来，传神的话，然后他们就去买下那块田，之后就去建一座坛，所以这个时间你就想想他们。几乎是在急行军一样的，就可以想象，因为一天之内，已经灭了那么多人哈，所以，瘟疫就止住了。我们小组就有分享到，这是这一个就是，在摩利亚山上，这个就是恩典、神的公义与怜悯，交汇的地方哈。那，这个。神的公义与怜悯，唯一能交汇的地方，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要借着他，我们的罪才能得赦免。所以这个也是预表了那个新约的救赎哈。那神施加怜悯的这个唯一的条件就是悔改。大卫及时悔改哈，才止住了这个瘟疫，然后马上的行动去建坛。就是，然后可以使神的怜悯降下来，所以这个在新约的时候，那个施洗约翰就传悔改的福音。那悔改的福音就是要把人们，转过头来，然后从背对着神向面对着神，就会看到我们的主耶稣。所以他就是主耶稣的那个铺路的人哈，预告的人。还有一个我们也提到。摩利亚山呢，就是，为什么，神拣选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在这里，就是他们犯罪的地方来建殿，是神的拣选，但是也有与我们人与神互动，在这里 产生了深刻的、有影响的事件，一定是有，因为我们与人，神与人有发生关系的地方，重要的地方，神才会在这里拣选，就是耶路撒冷成为他的圣殿。首先是我们刚才讲到有那个亚伯拉罕在这里献以撒哈，就是神的应许。再一个呢，就是今天这段经文，就是神在我们罪的地方哈。成就他的美好，神要把我们的罪，挪走，然后建立他的名。所以，我们哪里软弱，神就在哪里向我们显示他的刚强。所以这就像那个河里的那个产珍珠的叫什么叫蚌吧，就是你伤口的地方才会产生那样美好的东西。所以，神不是看我们。多有能耐，神愿意在我们生命中不足的地方做工，来成就他的美好。
第一个，先从神这边来看，我们看到神的一个公义，就是神会去追讨那个罪债，而且神也会管教。然后我们看到神的怜悯，因为神就是他也不舍，所以呢，在第一天的时候已经死了7万人，后来神就后悔了。我们在这边有看到，在16节这边，耶和华后悔就不降这灾了。所以我们也看到神对我们人的一个怜悯，然后呢，我们再看到就是神赦罪的，赦免罪的一个恩典，就是当大卫他献上了燔祭和平安祭之后呢，在25节这边，如此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瘟疫在以色列人中就止住了这个垂听，所以我们真的是让我们真的是很感谢神，当我们。愿意在神面前真的是忧伤痛悔来悔改的时候呢，神接受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认罪，神也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呢，这个神这样子一个恩典，所以就这个瘟疫也停止了，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恩典。那我们看到大卫这边呢，我们看到说，当他犯罪的时候，他是及时认罪悔改的，还有呢，我们看到在17节的时候。他呢有一个有一个爱人民的心，就是一个好牧人。他讲到说，这些羊群做了什么呢？他愿你的手供给我和我的富家，就是一个好牧人愿意为羊舍命。那这也让我们想到主耶稣，他就是为我们这些罪人为我们舍命。那我们再看到说，大卫在从这个献祭当中，我们看到他呢。他不是说就是随随便便的，他是花重价去买来的。然后他呢，这个祭物呢，要献燔祭跟平安祭，祭物是毫无瑕疵的，所以他所献上的这个牛呢，一定是毫无瑕疵的。那主耶稣为我们的罪献上的时候，他也是毫无瑕疵的一个祭物，而且呢是要流血的，这个都是要付上代价的，不是随随便便的。是要真的是，要把最好的，然后还要花重价去做的事情。那这也让我们看到亚伯拉，这是一个心，大卫在这边展现出他对神的一个心。那也让我们思想到说，在创世纪的时候，亚伯拉罕为撒拉买那个地，那希伯伦人讲说这个可以给你不用付钱，可是亚伯拉罕不接受，他要花重金来买，他对一个。撒拉的一个心，那今天我们看到大卫也是这样子，还有我们看到就是那个场所，这个献祭的场所，后来就变成是一个圣殿，以后所罗门王要建的一个圣殿的场所，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想的，看到说大卫在这个地方，他要建这个圣所，就是他在这个地方来献祭，就是要跟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要建立那美好的关系，在神里面要常常在主里头有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在。那我们还有也是我们也应当要学习的，就是我们有看到这个亚劳拿这个人，当他听到说大卫要在这边来献祭的时候，他是呢马上就是说愿意，他完全的来提供 来这样子的来给大卫，然后就是看到说，当他为这个神的时候，他是甘心乐意的帮他将他所有的能够要提出来，这个也是我们学习这个亚拿拿他的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心，这是我们看到的。还有我们就是我们基督徒呢，我们现在也是看到大卫他的犯罪，为什么？神要降瘟疫，也让我们想到过去在 COVID 3年的这个瘟疫死了上百万人。那我们是不是我们的在上掌权者，是不是有带百姓一起来悔改呢？那这个是我们真的要为我们的这个在地上的这个掌权者啊来祷告，还有呢，也为我们的儿女也要祷告。那神所爱的，他必定要管教。所以呢，我们真的先。现在也有一个新的总统上来，我们真的也要为这个新的总统来为他祷告，真的是求神也赐智慧给他，让他真的是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看见，来带领百姓。
这个亚劳拿的这个禾场啊，它这个地点呢、啊，它是在这个摩利亚的山上，然后它是以前亚伯拉罕先以撒的地方，也是后来所罗门建殿的这个地方哈，所以它是这个这样的一个地方是亚伯拉罕之前把这个地方称为耶和华以勒哈，也就是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的，是上帝的山，是我们神的山，是上帝也会预备的山。我们也在这个地方看见这个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啊。然后我们也特别提到这个，就是这个数量和历代志上平行经文来比的话，好像是有很大的差别哈。那有一种解释，就是因为当时，大卫他要来买这个一个祭物，然后买这个建坛，那是很小的一个地方，所以这边都记载了就是这样一个很小的地方。那后来大卫知道他要把一整片地方都买下来，为以后为建造圣殿用，所以那个600舍克勒金子啊，就是有可能他是他后面进一步，等到疫情过后哈，他可能进一步再去把一整片的地方都给买下来，以备后面建殿用哈。那我们也有提到哈，大卫一生他犯了2次罪，一次就是拔示巴的事件，还有一次就是我们最近读的数点人数。但拔示巴事件后，我们看到什么？他们生下，后来又生下第二个儿子所罗门，然后所罗门，然后就是成为王啊，甚至耶稣也是从这一个字，这一他的那个后裔出来的哈。然后这一次数点人数啊，献祭，那后来又把这一块地方用来建殿哦，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当我们真的是像大卫这样，就是知道自己有错了之后，快快的悔改，马上就跟神悔改真心的悔改，那神他是怎样？神是会完全的来赦免我们，好，赦免我们，然后继续的恩待我们，甚至是赐福我们，好。然后丽娟姊妹在我们组也有很棒的分享，她看到的就是，就是旧约里面的犯罪啊，一天就死了这个7万人，那是非常严重的哈。那对比我们现在新约的话，我们主耶稣已经成为了我们的赎罪祭，并且他还坐在天父的右边，天天的为我们的罪代求，好，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是感恩呐，当然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就是我们现在的话，我们就需要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好，因为我们已经从神得了这个莫大的恩典，那新约时代的话，我们每一个人也已经有这个祭司的成分，好，那我们也有讨论到说大卫怎么这个里面我们看到是大卫在献祭，哈。那大卫他献祭应该在旧约里面只有祭司可以献祭哈，所以有可能就是神已经默许这个大卫有这样的祭司的这样的一个职分哈，而且有这样祭司的灵在大卫的身上哈，所以大卫虽然是君王，但是他也可以来献祭。但我们新约时代，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是成为神的祭司哈，我们可以直接来跟神来沟通来交流哈。
好，我们读完了啊，撒母耳记下了啊，那大卫的故事还没有完啊，这个列王记上的前2章哈，也继续记载哈。那大卫的一生啊，真的是 非常的丰富啊，也在这里看到诸多的哈、啊，这个对于救恩的预表啊，很值得我们好好去思考的哈、啊。好，我们下周会回来继续啊，继续来读《列王记上》啊。我们今天来背啊，今天的这段的经文啊，我们一起来，撒母耳记
上
下
三号
二
不
十
下
二
三
章第
节，
三节，
三节，
我的神，
你的
我的
神，我
磐
的
石，
磐石，
我
我
所
所
投
投
靠
靠
的，
的，
他
他
是
是
我
我
的
的
盾
盾
牌，
牌，
拯
拯
救我
救
的
的
脚，
救的
是
脚，
我的高
我的
台，
高台，
是
我
我
的
的
高
避难
台，
所，
避难所，避
救
难
主，
所，我的救主啊，你是
我
救我
脱
脱
离
离
强
强
暴，
暴，强
撒
暴，
母耳记下二十
在
二章
二十
第
二
三
章
节，
三
撒母耳
节
记，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引导我们今天的晨更。使我们在今天的经文中看见了你的公义与怜悯，学习到面对罪的态度，以及如何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你。主啊，我们看到大卫因罪受管教，但大卫愿意悔改，甘心付上代价敬拜你。我们也愿意效仿大卫。求主帮助我们在生活中常常省察自己，远离罪恶。当我们软弱跌倒时，求你赐下悔改的力量。让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同时回到你的恩典中。我们深深知道，主耶稣是满有慈爱与怜悯的神，正如你仔细的温育、怜悯以色列民，你也愿意怜赦免一切真心悔改的人。求你使我们的每天生活都能成为你喜悦的敬拜，也愿你的名因我们在生命中得荣耀。也非常感谢今天与我们的同在，愿我们所学习的都能化为行动，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指引。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